欢迎收听《最后的战士》第53集。黄夏咬紧牙关，额头上冷汗速速滚落。向风知道他中弹了，吼了一声：“快带他走！”项羽俯下身去，把黄夏扛在肩膀上，往山腰就跑。向风连开了几枪，一边退子弹壳，一边说了句：“
老妖，这才像个男人吗？”
项羽一口气把黄夏扛到黑虎的阵地后面，三营战士已经严阵以待。山谷之中，鬼子的部队黑压压地扑来。
开炮！
黑虎一声吼，迫击炮炮弹如暴雨一般倾泻下去。向风也安全地撤退回来，指挥轻重机枪对着下面扫射，一眼就看见项玉凤、李玉珠两人正在给黄夏包扎。项羽正蹲在黄夏的身边，用一只胳膊枕着黄夏的头。黄夏咬着牙，一脸的汗水，显然强忍着剧痛。他也看到项峰，对项峰微微点了点头。
不要紧吧？
项峰问了句。黄夏摇了摇头。
老妖，你带部队先撤，我三营打掩护。
项峰对项羽道。项羽对黄夏轻声说了句，把自己的背包放在他的头下，站起了身，用望远镜观察了一阵。现在的局面是，北面鬼子和绕到东面的鬼子已经汇合在一起，正向南面发起进攻。
打！
项羽吼了一声，不要撤退，所有的队伍和敌人狠狠地打。
打，就该打！
项峰立刻回应道。以项峰的性格，无论多凶猛的敌人，他也不会退缩半步。而项羽处理事情冷静，很少有如此冲动的行为。但今天他居然冲动的要和片山省中将的大批队伍硬拼。不过他冲动的行为居然奏效了，因为片山省中将忽然醒悟，
八路军既然已经抄到了横田大佐的背面，难道八路军已经识破了我们的行动计划？如果真识破了我们的行动计划，八路将计就计，在我们和新一团激战的时候，别的团赶来增援，岂不把我们团团围住？
北川正武犹豫不决，事情的变化始料未及，而后面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更是不可预料。片山省中将又道，
八路军已经吃掉了横田大佐，却并不撤退，而是拉开架势与我军激战，不料其中必然有诈，为了我军的安全必须撤退。
北川正武无可奈何，
只能先撤退了。
进攻的日军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后迅速撤退了。山腰上，黑虎眉飞色舞，
这炮太他妈的好使了，过瘾！
向风也兴奋异常，乐不可支。
全部给老子搬回去，老子要建立一个炮排，以后无论什么鬼子，老子也敢和他硬碰到底。
片山省中将的队伍撤退之后，北川正武心中有些疑惑，他对片山省中将说出了自己的怀疑。
中将阁下，我总想不通八路为什么能识破我们的计划。
片山省中将正懊悔不已。
阁下，这是战争，战争总是瞬息万变的，什么样的意外都会发生，只可惜功败垂成，错失了歼灭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机会。
北川正武道，
阁下，我回龚家沟阵地去打探一下情况。
片山省中将迟疑了一下，
你准备带多少人回去？
北川正武摇了摇头，
我不必带一兵一卒，就我一个人足够了。
片山省中将惊呼，
你这也太冒险了吧。
北川正武平静地道，
阁下，我脱了军装换上便装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，没人会怀疑我的。
北川正武乔装改扮之后回到龚家沟阵地， 八路军部队也已经撤退，日军的武器弹药被打扫干净，只残留着横田大佐的士兵死尸，个个残胳膊断腿，许多人身首异处，惨烈无比。北川政武暗暗吃惊，
剃头弯刀营，向峰，这次又让你逃脱了。
向峰的队伍正在撤退，向峰和刘勇带领一个排断后，不见鬼子追兵，向峰心情大好。路过一家老百姓的房屋前，只见一个担架停放在屋外，黄夏躺在担架上，脸色苍白，双目紧闭。项羽正蹲在旁边给他喂热水，项玉凤正用毛巾给他擦脸。
怎么了？
向峰心中一紧，失血过多，昏迷了。项羽抬头看了一眼向峰，
快点送根据地医院抢救啊，你在这里等什么？
向峰急道。
他口渴，要喝点水。
项羽低声道。
现在可以走了吗？
向峰道。项羽点了点头。向峰对刘勇道，
刘勇，跟我来抬担架，以最快的速度送根据地医院。
项羽一伸手拦住刘勇，
我来。
兄弟俩抬了黄夏，一口气跑了几十公里，赶到根据地医院。当黄夏被推进手术室抢救的时候，兄弟俩靠在一起直喘息。向峰喝了几口水，把水壶递给弟弟，
老幺，等黄夏伤好了就娶了他吧。
什么？
项羽手一颤，水全灌进了脖子之中。
你们都不小了，结个婚，生个孩子。
向峰其实担心弟弟和黄夏有个什么意外，放心不下。
我不知道他答不答应。
项羽迟疑了一下。
这种事情你得脸皮厚一点，比如我和冬儿。
向峰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。
等把鬼子打完之后，我就回到凤凰山，在野狼坡修几间竹楼，我打猎，他煮饭，生一堆儿子女儿。那日子多美。
项羽猛地点了点头。等他伤好之后，我就对他说，我娶她，让她嫁给我。向峰斜了项羽一眼，
这些话你对我说有什么用，要对黄家姑娘说。
项羽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很快一个医生出来，项羽立刻问，
我妻子黄夏营长情况怎么样？
子弹穿过身体，只是流血过多，需要输血。军医说，
输我的。
项羽挽起胳膊，我和黄夏营长的血型是一样的，输我的血合适。黄夏昏迷了两天，终于苏醒过来，项羽无微不至地照顾他，黄夏的伤情一天一天地好了起来。这天黄昏，项羽搀扶黄夏在医院外面的树丛之中散步。项羽让黄夏斜躺在一块大青石上，用自己的手枕着他的头，把他的身体轻轻搂在怀中。黄夏的脸庞泛起红晕，他低声问，
外面有什么情况没有？
项羽认真地道，龚家沟一战之后，敌人基本没有什么动作，而我们吕布也没有什么军事行动，只有向峰同志的弯刀营拔了日军几个据点，缴获了一些粮食和武器弹药。
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。
黄夏低声道，你安心养伤，吕布派了一个新营长到一营工作，你养好伤之后再回队伍。项羽道，
好。
黄夏点了点头。
黄夏，
项羽柔柔一笑，停顿了一下，终于鼓足勇气，
黄夏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
黄夏羞涩地低下头不语。项羽忙道，
我们符合八路军总部的规定。
黄夏没有抬头，
我想把日本鬼子打跑之后，我们回凤凰县城和妹妹妹夫一起办婚礼。
好。
项羽一激动
就搂了搂黄夏，在他的脸上深情地一吻。辽县到盂县的公路，洪崖口，十辆运送军需物资的日军大卡车缓缓而来。这是一段崎岖的山坡，大卡车的速度很慢，最前面的一辆大卡车驾驶室里坐着日军中尉井上二郎，驾驶员是他的同乡小池一郎。井上二郎一手握着军刀，双眼警惕地望着洪崖口，不停地催促道：
快点，要快点通过这里。
小池一郎一边猛踩油门，一边奇怪地道：
阁下，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的治安区，难道还怕八路游击队？
井上二郎脸色阴沉，丝毫不敢大意。
八路擅长游击战，神出鬼没，来无影去无踪，现在的治安区已经没有安全了，特别是八路军新一团弯刀营前几天在武乡袭击了我军一个据点，连同伪军200多人无一幸免，全被砍了头颅。
小池一郎一哆嗦：
剃头弯刀营真有这么厉害？
井上二郎冷笑了一声，故作镇定：
他们都是一群胆小鬼，从不敢与大日本皇军正面作战。
小池一郎松了一口气：
前几天在武乡肯定不可能在这条路上，这可是两个方向呢。
话音刚落，井上二郎喊了一声：停！小池一郎一脚刹车，卡车嘎的一声停止，只见前面的转弯处横着一棵大树挡住了去路。
准备战斗！
井上二郎跳下车一声吼，后面的卡车相继停了下来，从车上跳下来护送的日军士兵端着步枪四下张望，却没有看到八路的影子。一个日军士兵忙问道：
中尉阁下，我们是继续前进呢，还是掉头回去？
井上二郎四下张望了一下，并没有发现八路的埋伏，才微微松了一口气。他看了看前面的那棵大树，树身上被剥了一块皮，上面写有一些字。井上二郎壮着胆子走到树前一看，剃头弯刀营。
剃头弯刀营！
井上二郎大惊失色，他唰的一下拔出军刀，但四下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。
八嘎，八路这是故弄玄虚。
井上二郎这么想，一边命令两个日军士兵去移开大树，但两个士兵根本无法移动，于是四五个鬼子士兵去搬树。也就在这时，忽然枪声大作，四五个正在搬动树的日本士兵中弹倒地。八路军战士从公路两边的山林里跳了出来，枪声大作。井上二郎惊叫：
八路，有八路！
老子是剃头弯刀营营长向风。
一条大汉从草丛之中一跃而出，手里握着一支步枪，扬手就是一枪，子弹飞来打中井上二郎的头颅，砰的一声，鲜血四溅。井上二郎一声哀嚎扑倒在地，八路军从两边涌了过来，子弹嗖嗖直飞。那些在卡车上的日军慌忙还击，但八路军战士们已经若闪电一般掠到了卡车四周。鬼子的卡车上都安装有篷布，在车里只能往后看，看两边就很有困难。而驾驶室里的鬼子司机和士兵早成了狙击对象，在八路军的第一轮进攻之中就已经被打死大半。一个鬼子士兵听到篷布上有响动，想肯定是八路已经翻到了篷布上，端起步枪就朝上开了一枪，子弹打了个空，这个人居然从篷布上翻了下来，从车厢后栏板跃下，他是刘勇。更快的是他手中的一把弯刀，弯刀一闪，其中一个鬼子就已经被砍下了头颅，另一个鬼子跪在物资上正慌忙拉动枪栓，他刚才开了一枪，还没来得及退出子弹壳推弹上膛。刘勇一声吼，伸出左手抓住鬼子的衣服往外一拽，鬼子士兵就扑倒在
车后篮板上。
最后的战士，作者冷海，演播伟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